分享国外大小事，来听远方的故事。我是蒋宗玉。台湾呢，第一大姓氏是姓陈，那么人口占比大约是十分之一。反观日本，佐藤是第一大姓。那么在夫妻同姓氏的制度之下，就有学者推估了，未来日本可能会变成满街都是佐藤先生跟佐藤小姐，真的有这可能吗？今天远方我们邀请好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前驻日特派记者蔡佩芳。佩芳你好。
Hello， 宗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真的很难得特别邀请你来，也是因为你从日本凯旋归来。现在这段时间好不容易可以在台湾可以好好玩耍一下。
对，因为我就是那个嫁到日本之后刚好先生调来台湾，所以就回来台湾了。
多好，对不对？又回来看看好朋友，还可以回来自己的故乡玩耍一下，
还可以来看一下好朋友蒋宗玉。
对，也谢谢你大力支援今天我们的节目，给予我们最好的澳元。好，马上来问到这个，就说你嫁到日本，大家就会好奇说你对日本会有一些观察，那如果你在日本结交的一些朋友啊，如果是已婚的这些好朋友们，他们基本上姓氏有依照制度都走这个夫妻同姓氏吗？
对，因为其实日本就是法律有规定，就是你结婚之后夫妻一定都要采取同样的姓氏，所以就是结婚之后一定是有一方要改名的。那可能还是就是华人社会吧，也不一定是华人社会，好像就是只要是夫妻要同姓氏的社会，多半都是女性改名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那个我去查了一下就是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统计2022年的这个调查显示，就是女性这边来改名为跟先生同姓氏的比例有 95%。
哦，这么高，其实就是我们台湾俗称的冠夫姓了哈，
有一点类似那个味道。对，
所以变成说他如果结婚之后他就要跟着先生这边姓。
对，其实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其实是没有姓氏的这个概念，就是他们只有就是取一个名字，然后那个名字可能如果你是老大，就是可能叫什么大郎、二郎、太郎、二郎这种的。对，那他们姓氏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出现的。那要开始就是改成夫妻同姓的这个文化也是在就是一直到蛮后期的。那他那时候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家户的这种文化就是可以更凝聚出那种家户的那种氛围，所以就是觉得如果你们夫妻结婚之后改成同一个姓氏，就更有变成一个家的这种感觉。
哦，你刚刚讲到那个太郎、二郎、三郎，这个我非常有印象，因为我以前的国中英文老师，他的名字呢，就是刚好他姓张，然后叫做辉太，然后呢，他就说他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就是因为那时候日治时期还小的时候，他的阿公阿嬷跟这个爸爸妈妈就帮他取名，就叫做张辉太郎。所以呢，后来因为就是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嘛，他就把这个郎拿掉。就变成了张辉太。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太郎、二郎、三郎，就好像我们台湾常听到什么大宝、二宝、三宝一样的概念。
对对，有点类似那个味道。
就是说那时候大家对于这姓氏跟姓名其实没有那么讲究啦哈，可能就是有个姓氏，然后名字我们就是比较可爱一点。
以前根本连姓氏都没有，姓氏还是在就是明治维新出来，所以其实日本人开始有姓氏的这个文化也不过百来年而已。对，那他们就是为了就是想要让这个更有这个家户的凝聚力的向心力，所以后来才会规定说夫妻结婚之后呢，就是不管哪一方去更改他的姓氏，但是夫妻必须要同样的姓氏。
好，你刚刚讲到这个比例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厚生劳动省统计出来冠夫姓，也就是从夫这一边的是 95%， 那另外 5% 呢也不完全是从妻这一边的姓氏，也有可能就是说他们维持各自的姓氏。
不是是夫妻的规定是夫妻一定要同样的姓氏。
那所以 5% 是就是全部都是同妻姓咯？
对，就是 5% 的是男生去跟着太太的姓氏。因为这一方面有的是就是单纯的就是跟着太太的姓氏，就可能双方协调好的。那有一些当然也是日本也是有入赘这样的文化嘛。
OK，
对，那只是说对男生来说，因为我有看过一些调查，就是会去访问一些男生，就是你会不会愿意就是改成跟妻子一样的姓？那有一些人就是他其实不是说排斥跟妻子一样的姓，可是因为很多人就会认为说你是不是因为入赘，所以你们结婚之后才会变成是你跟了太太的姓氏，而不是太太跟着你改姓。
因为那个传统的刻板印象会存在，大家直觉性的就是有这个连结。
对对。
所以就会造成这样子，算是某种程度的困扰啦。有时候职场上可能难免大家就会去联想很多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现在就算入赘又何妨呢？对不对？反正就是男女平权的时代之下，大家都是这样嘛。
对啊。
那 那如果在你的生活经验当中，你自己身边朋友当中呢，才行夫妻别姓，也就是说，婚后维持各自姓氏的状况是有可能存在的吗？
因为依照法律的规定，就是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日本人的话，他基本上就是一定要变更姓氏。可是像我们是跨国婚姻的话，它就是一个原则例外，就是你原则上可以维持个别的姓氏，虽然你也可以去变更成同样的姓氏，但是原则例外。所以像我跟我先生的话，就是我们各自维持各自的姓氏。那在这个日本的户口名簿上面，我的名字也还是原来的蔡佩芳。
哦，所以你就是所谓的原则例外对象。
对，
那你刚刚讲到这跨国婚姻，像你一样这样子，不需要受到法律约束，就是说一方是日本人，另外一方不是，但是夫妻必须同姓氏，都是双方都是日本人的情况之下，才必须去遵守嘛。
对对，对。
那有没有其他明星的例子可以举？所以像林志玲跟 Akira 就不算是，
我想，因为
原则例外，
因为我没有看过他们实际登记的那个，但是基本上只要这个没有规划成日本人之前的话，我想林志颖他们应该就是可以保有原来的姓氏，所以他应该也会用自己的名字去登记，因为毕竟你这个要更改名称什么也是一件比较麻烦的手续。
嗯，当然还有最近又和好的是福原爱跟江宏杰啦，不过这个当然就不好深究，因为这真的就是像你说的必须要去看他们户口名簿当时怎么登记才知道。
对对对。
好，那如果这样子你刚刚讲到，这其实是一个法律的依据嘛，那这个法律的依据让夫妻结婚之后必须要同一个姓氏，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法律的内容？
他这个法律就是说，你只要夫妻结婚，就是他是规定夫妻结婚之后必须采取单一姓氏，就是比方说像我姓蔡你姓蒋，那我们如果结婚的话，就是一定要比方说我改成蒋佩芳，或是你要改成蔡宗玉，就是必须要跟从其中一边的姓氏。
嗯，就是说这个法律的依据其实是在日本民法嘛，对不对？
对，哦，
里面有一个就是讲到夫妇同室原则，就是同姓氏的意思。
对对对，
那所以就是说，那假设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也结婚了，然后你必须要去更改你的姓氏，那原本名字就叫做旧姓咯。
对，但是那个旧姓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说他变更他的名字之后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困扰，因为你就要跟所有你周边认识的人去一一解释说啊，我现在变更了我的姓氏，然后有可能就是包括你不是有可能，就是包括你所有的具有法律约束性的东西，包括
身份证啊、护照啊、夯不啷当的
护照啊、驾照啊、银行的户口户头啊，然后就是你所有的这一类东西，你办的手机啊、你的缴水电费啊什么这些，你都要去通知做变更，它其实是一个蛮庞杂的手续。那尤其是在职场上它就会相当的困扰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职场就是你累积的人脉有时候就是卖你的脸卖你的名字，所以你一变更名字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就是会没有办法跟之前的你就是立刻的联想在一起，所以有很多人就是为了自己的职涯的发展很顺利的时候，他会希望就是在职场上继续沿用他的旧名字。
嗯，就比如说像你的状况，你出来行走江湖人称蔡佩芳，结果结婚以后突然变成佐藤佩芳一样，大家就在想说这个人是哪位这样子。
对对，大家可能就想说我认识你吗这样。对，所以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说他希望能够继续在他的职涯上的累积比较顺畅的时候，他会希望就是大家继续称呼我原来的名字，而不是我结婚之后的那个变更的姓氏。可是你要继续沿用旧的名字，就是你在生活习惯上可以，那你在你的一些公的文件上面你还是要去变更，虽然你还是可以注记你的旧姓，可是那个手续就会再多一道，就是我必须要先去登记变更我的名字，然后完成变更就是婚后的姓名之后，再去办一次手续加注我的旧姓是什么，
所以要办两次。
对，它其实非常的麻烦。
还不无法说我今天我去登记结婚之后然后我就一并变更然后后面注记，不行，一定要走两道。
对，
天哪。不过这听起来蛮日本人的风格。
对，因为我之前就查，就是有一个记者他就是把他自己亲身就是结婚之后这个更改姓氏的整个过程写成了一篇报道，然后来解释在变更姓氏这件事情上面有多么的繁杂。
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可怕， 你看像我们比如说掉了个证件身份证或什么就已经要办这么多手续了，然后你要改名字，哇，你讲的这个真的是工程浩大的行政作业。而且我现在还有可能我不见得是我线上全部就办好了，我不知道在日本有没有办法很多东西可以线上完成，通常要认身份这件事情、都希望你临柜。
对、没错，而且这个日本的效率台湾的效率是非常的高的，就是你不能指望其他国家的效率都像台湾这么好，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再好好的细讲一下。
因为我相信在台湾生活过的人都会觉得啊，台湾就是多等一分钟都嫌慢，但是到了其他国家你才知道什么叫漫长的等待人生。
没错没错，
因为他们都是按部就班来，好不好？大家如果看过一个动画应该都很有印象，某种动物就是这样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好，我们今天谈到这话题其实很有趣，是因为刚好前一阵子有一个报道，就是日本的朝日新闻，他就报道了说，东北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做吉田浩，他研究发现了，他说日本第一大姓佐藤目前占比大概是 1.5% 了哈。那么他推估2022年到2023年以后，其实发现了这个统计的数据是佐藤的姓氏人口多了0.3%。那他是说继续推估下去，如果夫妻同姓的制度继续维持的话，500年后到了2531年的时候，所有日本人都会姓佐藤。听起来是统计学啦，但是实务操作上这可能性高吗？会不会太过极端？
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推估，可是可以想见的就是一些比较罕见的姓氏、大概就可能会慢慢的消失在时代的洪流里，
就此消失这样子。
对，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哦，就是我先生有一次就是参加了他同事的喜酒之后回来，他就是他也蛮难得跟我会分享工作上事，但他就跟我讲说啊，我今天结婚的这个同事他的姓非常的特别，他叫龙神。龙就是那个龙凤的龙，神是神明的神。
龙神 ，OK，
对，他就说
很吉祥啊。
对，就是一个非常闪亮亮的名字。然后他说他去的时候，然后那个主桌因为就是坐着龙神一家人，他说哇，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龙神。但是连这个新郎，就是婚姻结他们这个结婚典礼后有个环节，就是互相讲一下这个新郎新娘对对方的一些印象啊、小习惯啊，或是一些。就是这种游戏的环节后，有一题就是问说对方身上有什么是你很羡慕的事情，然后这个新郎就说啊，他也很希望有一个这么闪亮亮的名字。我记得新郎确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姓，好像是山田还是田中，就是就是你满街
就是我们的菜市场名啦。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即使是这样子的状况下，这个结婚之后，龙生小姐也是变成了非常普通的山田先生还是田中山田太太还是田中太太。
那他其实可以选择从妻姓啊，他就可以有闪亮亮的龙神名字了。
对对对，可是这也反映出来，就是虽然这个先生也觉得太太的姓就是啊，感觉很令人羡慕，可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哦，但是结婚之后还是一样是这个闪亮亮的龙神小姐就变成了很普通的
田中或
山
田
太
太。
田太太
哦，这个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法律的约束性，然后加上 95% 的民意倾向都是基本上冠夫姓。
对，大概就是好像大家会很直觉的就认为说啊，就是应该跟先生改成跟先生的姓氏。
只是说在这个制度底下哦，结婚以后必须要夫妻同姓姓氏的这个制度可能会危及到，就像刚刚佩芳讲的，比较有可能就是少数的姓氏，
对，比较稀有的姓氏大概就会慢慢的这个会
逐步消失。如果他不结婚的话，或者又不生小孩的话，那就很有可能
就，对，或者是说如果生出来的都是女儿，就像最近皇室一直在讨论说，因为皇室的规定就是只要女性皇族 结婚嫁给了一般平民之后呢，她就会从皇室里被除名。可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德仁天皇就有一个爱子公主嘛，所以才会这个皇室继承顺位变成她的弟弟还有她弟弟的儿子。可是在爱子公主的这一辈，所有的这个小公主小王子里头只有一个男生，其他全部都是女生。所以以后就是你就可以想象皇室就是只要这些姐姐们通通都结婚之后，就会未来的小天皇就会只剩下一个人，皇室就没有其他人了。你从这个就是假设他是一个姓氏的例子的话，你就可以想象如果他们生的都是女儿的时候，这个姓氏就没办法存续下来。
那就连皇室到最后也慢慢的危及到他们的血脉相承了。
对啊。
好，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哦。不过我们来既然讲到统计学，推估是极端的点啦，当然不可能以后日本就变成了佐藤大国，但是这个旧法论法统计数据也是可以参考的，就是说夫妻同姓啊，它既然已经是法律规定 的一个约束面哦。那现在大家都在讲说，我们的时代是身处两性平权啊，感觉听起来好像说夫妻不管是冠夫姓或者从妻姓啊，都好像不是很合理。来看一个统计哦，2021年日本每日新闻就有一个民调就显示了，51%的人赞成分别要保有姓氏，只有23%反对哦。如果照这个民意基础跟这统计的民调来看的话，日本应该有蛮多人主张性别平权，有提起抗议过吧？
对，其实这个议题呢其实吵了蛮久的，因为它其实从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有相关的讨论。那比较算是比较抗议的比较强烈的例子的话，是在15年跟21年的时候呢，其实都有两度提起了这个是不是强迫就是要改姓这件事情是有这个违宪的这个争议。但是在这两次的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判结果都是认定是合宪，但是他有附加一个，就是他认为国会应该要对这件就是在进行进一步的讨论。那到今年的今年的时候又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是今年1月17号的时候，经济团体联合会，它其实就有一点类似我们的这个商总
、
对，就是商业界的一个共同的组织团体，他们就联名发起了一个，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导入夫妻别姓的这个请求书，而且里头还有这个企业经营人超过1000人以上联名的这个要求，就是来自企业界的这个期望。那同时今年3月的时候又有第三次的这个集体诉讼，就是要求再打一次这个违宪的这个诉讼。那虽然说前面已经有两次的判决，但是这一次提出诉讼的人是说呢，21年判合宪的那一次的这个最高裁在裁定了之后，这两年之间呢，这个根据民意的调查，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其实还是有高达87%的人是觉得这个夫妻可以采取不同的姓氏的，而且呢，就是最高裁也要求就是国会应该要进行讨论，可是国会就是他们认为国会是怠惰立法，就是这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这个好好的就这个议题再次进行讨论，所以他们是认为就是根据宪法婚姻自由还有幸福追求权，他就认为说这个应该是有违宪的争议，所以最近又有人提出了第三次这个宪法的诉讼。
所以看起来这民调的数据是慢慢支持这个分开保有姓氏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哦。从我们刚刚讲到21年这个51%，一直到你说最近有到87%这样的比重，所以可见其实也确实造成了不管是一般民众对于企业界来说，他们可能觉得这个真的确实影响他们的不管是组织的运作也好，或者说他今天他的员工出来去面对他的客户也好，可能真的是带来了一些实际上的困扰，所以大家才会反对的声音慢慢一直浮现出来。
对，因为其实主要它就是从两个层面嘛，一个就是你相当的扰民，因为你在所有的变更程序上面，它所有要变更东西实在太多了，然后这个时间就是金钱嘛，大家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困扰。那在企业方面，你变更的程序头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跟企业有关系的，所以这里头当然企业也要承担相当一定的成本，尤其是如果你是希望沿用旧姓的人，你就必须要先去变更名字，然后再去加注我要用旧姓，那在企业方面它也会变成它有2道手续在处理中，所以那个成本其实相当高的。那日本社会就是虽然说这个宪法是说认为夫妻同姓是合宪，可是日本政府那时候就是也给了一个缓冲，就是说你可以去加注我的旧姓，是就是在比方说我的身份证我可能就是会写出结婚之后新的名字叫什么什么配方，然后括弧旧姓蔡，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可是企业方面就是能够配合而且导入这种继续沿用旧姓，就是让你在习惯生活方面用旧姓的这个企业，其实也是只有到现在也只有大概60%左右的企业是可以支援这样子的制度的，就是有40%左右的企业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它的这个可能是行政成本啦，或是它的管理上会觉得有困难。
其实佩芳刚刚讲到这个，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跟大家说明哦，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联合报工作，好，那公司的员工一旦要结婚，那如果他必须要依据这个夫妻同姓氏的制度，哇，一结婚他就要去改名字。第一个是什么？ 员工内部的人资控管，他就必须要去改他所有的文件的名称。第二个，那如果刚好跟我们一样都是从事采访工作，那你的名片马上也要跟着变更，这是成本。第三个要负担的成本是人事的成本，哇，因为他必须要去户政事务所或者是去银行去变更所有的资料，他势必得要请假。
对，
这就会影响到整个劳动的工作的运作，对不对？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日本的行政效率其实跟台湾真的不一样，就是台湾常常都很夸奖就是日本的服务非常的细腻周到，对，但是效率绝对不是日本人追求的项目之一。像这个以我们那时候办结婚的时候，像因为我们要申请我的这个配偶签证嘛，那配偶签证里头就必须要有台湾跟日本的户籍誊本里头就是注记我们结婚这个项目，就是有证明我们俩婚姻关系嘛。
是，
可是台湾的这个户政事务所你去然后排队抽到号码之后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
就办好了。
对，可是日本是你去申请之后请你一个礼拜之后再来拿。
哦，比照护照申请的概念。
对，就是他所有东西都非常的就是耗时都非常的长。那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是一个要改名的人，所以我要先去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然后改名之后一个礼拜之后我要再跟公司请一天假，因为我要去户政事务所拿我的新的户籍誊本，然后我可能拿到新的户籍誊本之后，如果我是要这个希望生活上继续使用旧姓的人，然后我要再跟户政事务所说那我接下来要申请我要加注我的旧姓，然后一个礼拜之后我再回去户政事务所，这个是我还是要再跟公司请一天假，因为我要回去户政事务所再去拿这个有注记旧姓的。所以
我觉得不光企业受不了，员工自己本身应该也受不了。而且我相信日本的这些户政机关的行政机关应该没有像台湾这么有效率的礼拜六还有加班半天的服务吧。
他只有不是每一天，就是可能比较大的，或者说他可能每一个月会有一天的礼拜六是有加班的。
OK，
对，就他并不是说这个 每一个礼拜六都加班的形式，所以就是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困扰。然后就像我刚刚讲到，就是很多企业因为觉得它的成本会增加，所以它不会让你就是注记旧姓这样的方式，因为它等于要走两个不同的这个人事管理上面的这个模式，就是同时是你的新的资料跟你要沿用旧姓的这两个要并行。那这样像银行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想要继续沿用旧姓的话，就是你还要再去银行申办，但是很多银行就是他不会跟你说不可以，但他就说、哦、我们要看个案的状况，然后很多银行其实是不开放让你用旧姓的，因为他会担心说你今天如果有一个新的姓氏，就是结婚后的姓氏，然后你又想要用一个生活中的旧姓氏，他可能会变成你会不会来双重贷款啊，或是你有什么，就是他会觉得中间的弊端跟风险很高，所以很多银行是不配合的。那有一些人就是他的这个虽然说银行他可以改变他的银行上面的名字变成新的名字，
是，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些人投资买股票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专门用来做投资使用的
证券户，
对，证券户，证券户是不让你改名字的，所以他就是那个我刚前面提到，就是他把他所有跟改名的经验写成了一篇报道，这个记者就提到说他的证券户名就被迫要注销，然后重新再开一个新的证券户。
好，我们用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原本的蔡佩芳开了一个证券户，然后呢他结婚以后他必须要先去注销蔡佩芳的证券户，然后再去申请一个佐藤佩芳的证券户。
对， 对，
天哪， 听起来这压力好大，而且注销又是另外一个行政程序。
对，而且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都很习惯，就是很多的这个比方说信用卡的账单或什么我就直接从银行扣款。对，可是我的银行更改名称的时候它手续也需要一点点时间，
是，
那我要去通知我所有我用这个银行直接转账的，比方说我的信用卡、我的水电、我的瓦斯的这些、
手机费用、
手机、我的第四台、这些我通通都要去通知这些对象说我变更我的名字。但是因为这些
每一个变更都需要按部就班，每一个都需要时间，所以这加总起来就是很可怕的时间。
对，而且这些它的这个每个收费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变更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太一样，所以就常常会发生说我虽然已经通知你了，可是你还没完成变更的手续，或是我的银行来不及完成我的名字变更，导致我的扣款上面出现
延迟或者是没有扣到。
对，
对，好，听到远方的故事，大家对于台湾的行政效率还是要称赞一下，好棒棒、哦、某种程度
台湾的行政效率是真的很棒、
就真的有时候 可能工作压力大了点，但是生活便利上大家可能可以少一点抱怨了。
这是真的。
好，配方刚刚讲了那么多，其实大概我们综合一下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数据，也就是说刚刚配方讲到大概有四成的企业觉得说他还是没有办法去让大家有弹性的运用这个你夫妻结婚以后的同姓氏跟这个旧名同时存在的这样子一个模式。那当然也有部分的民众啦，大概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是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他们就有一个调查显示说，20到59岁的劳动族群里面，大概也差不多是四成的单身者认同说啊，夫妻同姓氏的制度是很好的啊，就应该要沿用。好，刚刚配方其实讲了这么多，我们看到就是说，你从变更姓氏以后，其实会有很多的困扰存在。那又加上了这个日本的大法官释宪以后，认为夫妻同姓氏是合宪的啊，法律也有所谓的强制性啊。在国会还没有讨论修法之前，如果是独生子女，他一旦婚嫁，就像你说的，姓氏比较特别的一些人，那他们的姓氏很有可能慢慢在时代的洪流中就被消失了。那这样子，他原生家庭的姓氏会有可能跟着消失，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年轻的日本情侣就说啊，为了保有原本的姓氏，我干脆不要结婚了。
但不敢说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出现因为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会觉得说我的这个家族已经人口这么少了，那有一些是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这个21世纪嘛，大家都越来越强调个体自己的主体性，
是
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因为结婚我就要改成跟别人一样的姓氏。所以其实确实网络上就有蛮多就是你只要打一下关键字，就会发现确实有很多法律事务所就是会有接到这样的咨询。
嗯哼，
对，那这时候大家就是现在的这个从法律上能够给的建议，一个就是你去就是申请你要报就是在后面加注你的旧姓，那你在生活上继续用旧姓但是我们刚提到一些生活面的困扰，它其实还是不可避免的。
是，
那另外一个建议就是你采用这个事实婚而不是法律婚。其实事实婚就有比较接近我们的同居的感觉，就是说你这个你知道日本呢，他们是没有身份证的概念，他们有个东西叫住民票，就是你只要搬到哪一个区的时候，你要去那个区公所去登记我住在这个区里面那他就会有个住民票。那住民票的时候就是一个地址上面呢，基本上有就是这个地址里头居住的人，他们可以登记在同一个户籍户口底下，也可以是两三个户口那他们就是比方说假设我们两个登记同一个户口的时候呢，我就是写说我们两个的关系是夸胡先生但是就没有结婚，然后我的就会写太太妻子夸胡没有就是没有登记。
好，就是未婚先生未婚太太，这就是所谓的事实婚，就是同居
他不是写未婚，他是写未申请，就是你没有递交结婚申请这样，但是你们是事实上的夫妻关系
哦。所以其实反而日本是多了这一层的这个注记，就是说哦，我可以承认你们两个人同居关系，但是就是没有登记这样子。
对，承认你们是没有进行婚姻登记的夫妻关系。可是事实婚呢，他就是毕竟不是真正的结，就是他跟真正结婚还是差了一道这个登记的手续，
差了那一张结婚证书。
对，所以他其实跟法律婚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夫妻结婚之后，你的这个报税的时候是夫妻共同扣除额的概念可是在这个部分的话，你们就是要各自申报，然后就没有办法享有夫妻共同申报的一些这个扣除额上面的一些福利。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其中有一方就是过世了的话，因为你们毕竟不是真正的法律婚，所以你在这个遗产的继承上面的话，你就是没有这个
没有当然的继承
权
哦，所以会有这一层上的差异。只是说两个人都还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容许这个弹性，
对，
但是这个一旦面临了生老病死，不好意思，还是依据法律来行事。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啊，万一他这样事实婚，但是如果他今天碰到了需要急救要人签名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疑虑在？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一点争议，但是事实婚还是可以享受婚姻的一些好处啦。就比方说你只要去登记了这个事实婚的这个注记之后你还是可以跟公司申请说我结婚了我要请婚假，这些是可以请的。
好，意思就是说靠这个请帖跟这喜帖来做相关的核销跟这个所谓的请假手续就对了。
对对对，
好，当然刚刚配方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我们从政策面来看夫妻同姓氏必须要 必须是一个法律的约束，但是事实的部分呢，实际生活上可能也有人采取别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事实婚，而不是法律婚。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不光是日本国内大家会有很多讨论跟争议，其实这件事情也让联合国感觉到感受到了，就是说确实会造成一些困扰，他们也直接建议日本政府说你们应该要纠正这个夫妻的同性制度啊。但日本政府回应是说就沿用旧姓称呼就好啦，只是变成说政见跟这生活反而是两个姓氏这样的奇特现象，就是说我口头上我还是可以称呼你蔡佩芳，但是不好意思，你的政见上就是要写佐藤佩芳。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对于女性你自己应该最有感觉，就是说这个在职业生涯上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这个日本的女生有没有主张这个夫妻别姓的声浪也逐渐增加呢？
对，就像我刚提到，就是最近又有人提了第三次的释宪，你看距离第一次释宪其实才间隔两年多，两年半还不到三年，就
显见大家真的很困扰。
对，因为其实但我们看了很多的这个，刚刚也提到很多的民调，但是有一个民调也是蛮有趣的，是这个内阁府，就是日本官方自己做的民调，就是对于说你结婚之后，就是还想不想要用新的姓氏或旧的姓氏？其实想要用新的姓氏的人大概是这个50%，就是跟先生一样的姓氏大概是50%。那有不一样想法的，就是有24%的人是想要用自己原来的姓氏。那24%的人就是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可以有一些弹性这样。那为什么还是有50%的人会想要用这个？跟先生一样的姓氏，是因为其实还是有蛮多的人会觉得这样很有结婚的感觉，就是我们变成了一个家庭，有这样的感觉的人也蛮多的。那会想要不希望改姓的人，其实倒并不是说，就是与其说是对跟先生一样的姓这件事情感到反弹，而是说觉得这个造成生活中的困扰，就是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变更的手续实在太麻烦了，有54%的人觉得非常的麻烦，然后有26%的人觉得说我今天又用旧姓用新的姓的话，其实是真的会造成我周边所有的人大家的混乱跟困扰。
特别是说在社交场合，当然是我们是朋友关系，我们都知道你的原本的旧姓，但是你如果在社交场合遇到新的人你就要先说不好意思，我是佐藤佩芳，那我旧姓姓蔡，所以我也叫蔡佩芳，所以两个都是我。
对，然后有一种更尴尬的状况是，你可能遇到了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然后他叫你佐藤太太，然后你就会转头说不好意思，因为我离婚了，所以我现在又把姓氏改回了蔡，我现在还是就是又回到蔡佩芳，就是你还要再就是你每一次的姓氏变动，就是也是对外界说明了一次你的家庭状况的改变。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这可能是我很隐私的事情，比方说我没有必要跟职场上会互动的人去解
释
我结婚，又解释我离婚，然后又解释我再嫁之类的。
但是都会因为这些名字的变更而透露出一些迹象，当然就会造成一些困扰在。
对，就是可能我很熟悉的朋友知道我的这个生活婚姻的状况，可是好像就是因为我改名，就是我要昭告天下，或是每一次我都要跟人家解释一下我的婚姻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个真的是会造成一些困扰，特别是在职场上了，因为可能我觉得在台湾大家可能还比较坦然一点，也就是八卦流言蜚语，但是在日本你好像有这个传统，加上这个日本的社会氛围跟这人际互动之间有很多的 mega 在，他不得不去遵守，所以他就会造成自己更多的压力跟困扰。
对，就是日本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隐私的，这个像我先生的话，他跟他的同事基本也很少会聊家庭里的状况，就是大家都开玩笑说日本人的对话最安全的话题就是今天天气很好。
讲到这我突然想到，那这样台湾人最常聊到的生活话题是什么？
台湾人
好像无所不聊。
对，就像我现在有时候就会觉得他有点就是对感到非常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因应的，就是台湾人就是即使是刚认识的人聊天三分钟之后就会开始问你结婚了吗？你是自己一个人来台湾的吗？你结婚了，去年结婚的你们有没有生小孩啊？就是立刻话题就进入了非常这个
直觉性的隐私地带。
对对对，要生的话要赶快生之类的，就是他会觉得 就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这个就很像我们台湾每次到年节之前大家就会有一些梗图出来的，就回家以后遇到长辈可能要应对的状况。
对对 对, 對, 對
这对日本人来说就无时无刻经常都会碰到这样的状况。
就是如果你一旦改姓的话你可能就是要一直面对大家要询问你的生活上的变化，可是对日本人而言他其实是基本不跟人家分享就是
我的隐私的部分。
对,
对，除非说我们真的够熟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对，
好，
所以这个确实是蛮困扰的。
今天很高兴有请到佩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跨国文化差异，而且呢也从这个夫妻同姓的法律约束制度上呢认识了日本这样的一个有趣的现象。那至于后续发展如何呢，之后如果真的日本政府或者是日本国会有要针对这个修法讨论去回应联合国也好，或者是回应大法官也好，
或是回应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一个要求，因为毕竟企业界的声音总是要听一下吧。
其实最重要应该说回应广大民众的需求，至少到目前已经有87%的民众对于夫妻同姓是有一些想法存在的。
对，
后面呢如果有任何最新的进展我们再请佩芳来跟我们一起好好聊一聊。谢谢佩芳。
好，谢谢宗玉，大家拜拜。
拜拜。
更多精彩的报道请搜寻 VIP.UDN.com
联合报数位版，邀请您订阅支持。